@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今天是2022年11月18号星期五。习近平与特鲁多互动画面在媒体疯传，北京否认发出威胁。习近平与世界是否对看两不解？
过去看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基本上是四平八稳，从来不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发言。
习近平下一步究竟要干什么？
习近平不会认错，认了这个独裁者地位就动摇了。
观察人士称，拜习会落幕后，美中关系经济短期泄压。英国政府封杀中企收购晶圆制造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星期四11月17号否认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天前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互动时对他提出了批评或者发出了任何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做出了以上的表述。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为我们简单的陈述这个经过。肖洵。
好的，宇宙，就像广泛流传的视频所显示的，星期三下午，就是 G20 峰会的第二天，习近平与特鲁多在峰会期间碰面了。一名摄影记者拍到了一小段有声现场画面，画面显示习近平看来正向特鲁多表达不满。习近平对特鲁多说，我们交谈的一切都泄露给了报纸去了，不合适呀，而且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习近平又说，咱们就应该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特鲁多回应说，他希望双方继续进行建设性合作。特鲁多又说，在加拿大我们信奉自由、公开及坦率的对话。习近平没等自己的翻译说完便说，创造条件，创造条件。完了之后，他伸出手与特鲁多握了握，终止谈话，转身离开。以上就是这个引发广泛讨论的小插曲的过程。
好，谢谢肖洵。看来呢，双方对世界的认同和价值观是不同轨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分享分析人士的看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峰会已经在星期三16号落下了帷幕。不过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场上的非正式互动画面，以及他那句否则结果不好说，可以说是穿越了时空。有分析称，习近平不经意间展示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也让世界近距离看到了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连线采访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裘兆麟博士。
那就是说呢，习近平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的其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人们都在引用，就是说如果有诚信的话呢，我们就应该互相尊重，用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话呢，它其实是在威胁，有这个威胁的意味啊。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您是不是也觉得他是威胁，还是就是他只顺口说出来？
我想基本上是有各种因素，不过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他说不应该被解释为对任何人的批评或者是指责啊。那么当然是希望那个缓一缓这个国际媒体报道的热度，那么而且引起大家觉得是一种威胁的一个口气。那么这个过去看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基本上是四平八稳，从来不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发言。这个
而且他还要看还是要看本本，要照着念他才敢说，因为这个呢、
这个、
是一个非正式的，人家顺便给他就顺手拍下来了，不想去说漏嘴了，
基本上就说出他心里的话。
好，那就是说其实我看到就是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我们是翻译成特鲁多啊，那么他说呢，在加拿大我们信奉自由、公开和坦率的对话，其实这个呢是不是也是个软钉子，就是告诉习近平其实你看我们之间这个价值观呢是非常的不一样，我民主社会的运作机制可能是你根本不懂的，是有这个意思吧？
我想这个两国的元首在场边的话适不适合直接这个抛在他们这个加拿大总理府对外公开，这个可能就是加拿大跟中国大陆从2018年的这个孟晚舟事件以来一来一往啊，那么再加上最近加拿大又有这个起诉所谓中国间谍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也就显现了加拿大跟这个中国之间是完全没有互信的一个状态。
那在本次 G20 上呢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柬埔寨首相胡森在峰会的第一天呢就被查出了新冠阳了，而且呢他有许多的密接者，这个也引发不小的恐慌。
我想这个确诊在第一天这个发现算是一个比较庆幸，因为之后洪森就回去了，可是他在这个柬埔寨金边举行高峰会的时候呢，他也跟包括拜登啦、李克强啦有过密切的接触。
那就是说呢新冠病毒在峰会上可以说是小事锋芒，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是不是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呢？
这个新冠肺炎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过去将近3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出国，那么一直到今年的9月他才第一次出国，到了哈萨克然后到了乌兹别克参加这个相关的会议啊。那么他的清零的政策，他国内的情况不透明啊，包括美国拜登曾经确诊，可是中国大陆官员有确诊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啊。那么习近平本人譬如说7月到香港的时候啊，要全境的人这个香港参加会议的记者啊，每天都要做测试
核酸
对核酸检测。那么所以呢到了这一个 G20 他没有像国内的影响力，虽然每一位领导人都还是做核酸检测，我想对他也来说也是一个震撼的一个教育。
就是说呢此行也许能够震撼到习近平，
他过去是在一个保护的环境下，那么现在呢参加重要的会议能够体会到这么多这个国家对于疫苗还有他的清零政策、战争和平的一些看法等等，未来这一次的 G20 的经验包括确诊的洪森我相信他回去可能会有另外一番思维。
对于习近平而言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次峰会呢为他提供了一次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在不同的时空看世界的机会呢？因为毕竟呢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中南海里待着来看这个世界，我相信的这两者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呢？
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讲呢，这次的会议应该给他有很多的收获，那当然他也见了很多领导人来传播他核心的利益，可是他也看到了全世界有这么多领导国家的领袖对于战争是非常非常反对的，那么一旦发生战争要怎么处理，我想这个发动战争的国家俄罗斯这一次的处境，那么之后呢中国大陆对战争的发动要何去何从，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去之后有一些新的思维。
好的，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裘兆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星期四11月17号说，面对美国加强在东亚地区军事存在的努力，朝鲜将做出更加猛烈的军事回应。
几个小时之后，平壤向东部海岸的外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总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监测到朝鲜发射了导弹，但是没有立即提供有关射程和目标方面的信息。我们请记者肖洵为我们讲述形势的发展。肖洵。
好的，主持人。事情是这样的，当天稍早前，朝鲜一名女外相，就是以言辞强硬著称的崔善姬，抨击美国、韩国和日本三国领导人就朝鲜问题达成的协议。他警告说，美国越是想要加强对其盟国的延伸威慑力，朝鲜的军事反制就会越猛烈，而且反制力度会直接成正比，会对美国及其海军力量构成更加严重、实在和不可避免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上星期天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了三边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强烈谴责朝鲜最近实施的导弹试验，并同意共同努力强化威慑力量。拜登重申美国致力于运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军事能力保卫韩国和日本。从今年初开始，朝鲜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美国和韩国都说平壤准备实施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美日韩三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说，平壤如果实施核武器试验，将招致强大和坚定的回应。在离开金边抵达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分别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都敦促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约束朝鲜的挑衅行动。此外，尹锡悦在会中对习近平说，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一个邻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在会前说，拜登将告诉习近平，如果朝鲜的导弹和核集结继续朝着这条路走下去，它只会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存在将进一步的加强。北京宣称朝鲜半岛和平与无核化符合各方的利益，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它在有效地约束平壤越来越大的挑衅动作。相反，中国阻止了安理会不久前通过谴责朝鲜违规实施导弹试验的决议案。
嗯，朝鲜呢，这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很典型的例子。谢谢肖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习峰会举行之后，有观察人士认为，美中关系长期冲突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来播出报道的第二部分，习近平称台湾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台湾方面则回应说，面对中国的胁迫，台湾不屈服也不冒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针对台海局势，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于会中告诉拜登，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将致力保持台湾的和平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他也呼吁拜登言行一致，恪守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且不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拜登则于会后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维持一贯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且他也不认为中国会立即采取任何试图入侵台湾的举动。根据白宫的书面声明，美国并未重申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相反的，拜登反对北京持续对台施压。声明称，拜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性以及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行动表达反对的立场。对于美方的支持，台湾外交部以及总统府发言人都随后发布声明表态，声明称，台湾新见拜登总统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这也再次充分展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面对中国胁迫，台湾不屈服不冒进。张纯涵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遵守承诺， 维持现状，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这几年来，国际社会未曾把台湾当作破坏现状的一方，而是越来越将台湾的民主与安全视为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关键。他重申，台湾人民会坚持守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是拜登最关切的议题，但习近平不会接受拜登的说法，因为北京不会允许任何人挑战其对台海议题的底线。因此两人与会中尽可能达成抽象的原则性共识，但是恐易遭现实考验。丁树范说，
他们只是用原则性的说法，可是当面临具体状况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有蛮大的挑战。比如说众议院如果是共和党多数的话，那么新的议长可能是 McCarthy 的话，他如果要来台湾访问，算不算触到中国的底线？这个原则性抽象性的说法里面有很多的模糊空间，可能会造成未来的冲突跟紧张，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于拜习会后美中关系的走向，丁树范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说，两国应会管理彼此的紧张关系，让冲突不致再升级，而且迹象显示习近平未来渴望调整战狼外交，因为中国近期派驻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瑞典的新大使传出不再摆出战狼姿态，反而处处笑脸迎人，也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交圈。他说，虽然中国根本性的大国强硬立场不会改变，但习近平应会从外交体系和人员的派任上调整战狼战术。美中三 C 关系，竞争与合作，避免冲突。美中近年来呈现三 C 关系，也就是竞争、合作和冲突并存的发展态势。对此，拜登于巴厘岛峰会前就明白告诉习近平，他预期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很激烈，但是将管控彼此的分歧以避免冲突。换言之，美中两国未来即便竞争加剧，也会努力降低彼此的冲突。至于在合作方面，台湾学者丁树范说，拜登总统在国内的政权稳定让习近平不致低估或挑战其政治实力，而习近平于二十大后也处于权力的高峰，让两人可谓站在近乎平等的地位来处置外交事务。丁树范说，
从美国国内来讲，因为共和党的表现并不如预期嘛，这使得拜登可以在某些国内的议题上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他如果能够维持一个政治上强势，那么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也不好对拜登进行一种挑战。
丁树范说，中国渴望在气候变迁等跨国性议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利的议题上重拾两国合作的基调，尤其借由气候变迁，中国可以拉拢美国民主党内的左派，争取他们的好感的同时，也对拜登形成一定的压力。虽然美中两国官员重启沟通管道是件好事，不过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说，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在朝鲜的核导弹试射或俄乌战事上可以发挥任何改变局势的功效。他不认为中国会在地缘政治紧张时刻去向朝鲜施压。至于俄乌战事，习近平近日反对俄罗斯动用核武的说法虽仅流于口头表述，但或许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思。至于在气候变迁议题上，中国虽然释出许多口头善意，但并未打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建燃煤发电厂的念头，因此对全球的减碳目标没有实质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的第二部分。习近平称，台湾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面对中国威胁，台湾不屈服不冒进。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政府星期三11月16号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一家已经完成并购和接管位于威尔士的一家英国半导体晶圆制造厂一年多的中资公司释放出其大部分的股权。事实上，上海的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荷兰的
安氏半导体公司，而这家荷兰公司去年已经完成收购英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之一，也就是纽波特晶圆制造厂100%的股权，并且已经接手经营这个厂超过一年时间。详情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介绍。肖洵。
好的，英国政府星期三晚间发布消息说，商业大臣格兰特·夏普斯已经发布命令，要求安氏出售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至少86%的股权，以防止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美联社引述夏普斯的话说，任由安氏公司开发纽波特的晶圆厂有可能破坏英国在这一领域的能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英国政府的最新决定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掌控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越来越大的关切。德国政府上星期也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一家中资公司收购德国一家半导体企业，而美国政府上个月更祭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和设备的管制措施。安氏公司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震惊。声明说，安氏不接受所提的潜在国家安全关切，而且安氏为化解政府关切而提出的范围广泛的整改措施完全遭到忽略。安氏还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还提出不会从事导致潜在关切的活动，而且让政府对纽波特厂的管制拥有直接的控制和参与。英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相当密切，但是近年来由于双方在人权、香港以及安全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和冲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北京在英国眼中已经从一个密切的经贸伙伴演变成对英国安全的一个威胁或挑战。不过英国政府仍然在与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和北京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和强势行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星期三特别强调，中国收集情报的广度与深度不仅使用情报官员和网络骇客，而且还利用商人和学者来窃取政府和商业信息。
看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共获取信息的路数呢，已经摸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才会做到决绝到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巩固了权力之后，人们呢是在纷纷的猜测和分析习近平下一步究竟要干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对此做了一篇深度报道，以下呢是本台记者志远与平凡的访谈对话。
平凡，拜登11月14号与习近平会谈之后说，我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中国真会对台湾动武吗？你访问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啊，志远你好。这个智库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它是叫做欧亚集团，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中国与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叫牛奔，他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Neil Thomas， 他呢也不认为中国在这个近期内会动武进犯台湾。他说呀，
Despite the, you know, assertivenes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bulking up of its military, it also shows that at least at the moment, suggests rather, at the moment, you know, Xi is not contemplating starting any, you know, military conflicts on China's periphery. China's, I think in his view, not ready for that yet. It's still...
他说尽管这个中国外交政策是咄咄逼人，军事力量在扩张，但是呢至少目前显示习近平并没有考虑在中国周边引发任何军事冲突。中国的想法呢是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感到这个外部环境呢相对稳定，这对中国发展呢是很重要的。这个牛奔呢还认为呢，就是说 武统台湾并不是习近平短期的优先事项。
It's certainly, you know, a longer-term priority for Xi, and she's made it more concrete than anybody else. What she's done is to link national unification with Taiwan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a goal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2049.
当然了，他也说这是习近平的一个长期的优先事项。而这个习近平呢，比这个其他任何人对这个事情呢都更加具体，说得更加具体。那么所做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是将统一台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联系起来。那么这个呢是2049年相关的目标，就是说他说所谓的这个复兴是2049，而不是2024，是这个也不是2027。所以呢，这个风险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而上升，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牛奔认为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呢，这个中国著名的这个民运人士魏京生，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刚刚写的，就是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的目标是什么。他在这篇文章里边就认为呢，习近平势必要对台湾动武，而且会在近两年就动武。因为习近平呢会认为美国和西方呢现在都忙于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情况，所以腾不出手来呢及时的援助台湾。
那么如果美中关系紧张，中国是否会重新闭关锁国，可能性有多大？平凡。
美中两国领导人呢刚刚在这个印尼巴厘岛呢这个见面会谈了，双方这个关系呢似乎是有所缓和。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塔夫茨大学政治学这个副教授啊，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著资深的研究员，他叫迈克尔·贝克利，叫 Michael Bakley。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采访的时候啊，他这么说，他说呀，这类元首峰会呢，虽然有助于维护双方的这个沟通管道畅通，以及以避免那个紧张关系升级，但是无助于彻底解决两国根本性的冲突。他说呢，这个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不可能改善。那么牛奔呢也表示说，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啊试图是把自己宣传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推动者啊，他那个注重国家之间开放贸易和投资。与此同时呢，美国是要制裁俄罗斯、制裁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多的制裁中国，把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呢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而中国呢强调要把全球治理的焦点呢放在发展上，而美国呢是要把这个全球治理的焦点呢导向安全、民主和人权。
If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evelopment is their number one priority.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appeal of China's vision of the world to countries who are, you know, much poorer and much less.
所以这个牛奔呢他就说了，他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国家呀，对于他们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他认为呢不要低估中国的愿景，对世界上比西方大国这个穷没有那么成熟的那些国家的吸引力，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牛奔认为呢，中国与西方这个关系呢未必会继续恶化，但是呢战略竞争和经济对抗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有可能采取这个方向。但是呢中国仍然将保持全球经济强国这个地位，并且呢继续成为有影响力的外交参与国。这个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这个教授宋永毅呢，就是我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说了，他说
他现在呢就是恐怕我的估计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说他要完全的闭关锁国，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有兴趣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